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弟兄姐妹、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这个逾越节的晚宴，我们有很多的时刻，我们在反思、在思想、在纪念、在跟神亲近、在跟神靠近。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阿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逾越节本身，我们真的不要太在乎那个形式啊。形式本身，也就是说，哎，我们要喝两杯还是喝三杯？我们要哪一个环节？这个第一个环节还是那第二个环节？哎，苦菜我们要哪个苦菜？我们一定要这个苦菜，不可以那个苦菜，或者是我们一定要这个饼，不可以那个饼，啊，一定要是买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饼啊，不可以自己做的饼，我们会有很多的框框。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我们的仪式跟形式，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做到属灵的含义与属灵的意义。如果这个逾越节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主的牺牲呢，那就够了。这个逾越节帮助我们真的体会到主的饼、主的杯是那么有意义的，就够了。够了，这个逾越节帮助我们真的知道，原来逾越节它不是耶稣受难日，逾越节是当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将这些埃及人从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整个过程，我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更为有意义，你说呢？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前面的两个环节，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环节，也就是逾越节的启示哈。那逾越节的启示呢，其实是我在在准备逾越节，在祷告逾越节的时候，忽然间我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体会跟感受，所以我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哈。那逾越节这个启示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五个点，是很简单的点哈。那第一个呢，逾越节的启示，第一点是叫什么呢？绝无退路。OK，那其实我们大概哈，我们大概在这个逾越节的启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什么是哪一个说很有意义的东西呢？那大概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逾越节的整个的由来、整个的历史、整个的发展，它是从什么怎样的情况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哈。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候神透过借着摩西借着约借着亚伦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把希伯来人犹太人在埃及带出来，对不对？那时候呢，他那个埃及的法老就不肯啊，不可以啦！你说他们走了，谁跟我干活呢？我说我不是没人跟我干活了，你说我要找谁呢？对不对？那过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的时候呢，神就发生了十灾在埃及哈。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候第一灾是水变雪蛙灾，四子灾，以此类推。到了第九个埃及的王呢，都没有，埃及的法老都没有要松手的意思，他还是依然的很坚持的不给他们走。OK，那过后呢，我们就知道发生了这一幕，就是第十个灾，全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都被宰杀，包括牲畜哈。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神跟摩西说的时候，你去跟法老讲的时候，当时候如果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是已经发生了哈，已经发生的。他说，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在宝座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啊，对不对？那我们看，这是已经发生，但是这个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哈，那么这个字啊，这个是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从宝座，这个是已经 经发生，但是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发生了9个灾，过后呢，要发生10灾之前，神跟摩西讲，摩西就去跟法老讲了，对吗？所以呢，你看到吗？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摩西预先就知道了。那我想问看大家啦，如果说我说正常的人呐，今天你跑到去。跟你的敌人跟他说呢，他说你敢动我一分毛，我的神就惩罚你，你的家的长子所有会死光。然后呢，过后呢，他们才开始宰杀羔羊，过逾越节，涂抹在门楣门框上。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是绝无退路。当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去宰杀了羔羊，准备买，涂抹买门楣门框上，到了晚间，我们知道对方是一定是所有的长子都死的，你想看还有退路吗？你还可以讲说，哎，好了好了啊，没关系，我们和好吧，我们和好吧，啊，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留在埃及好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OK OK，刚才那个我们算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哈，啊，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到了第10灾哈，神做的这东西是绝无退路，绝对的决心。绝对是要发生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逾越节本身它所带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是不可能再留在这个世界，我已经注定决定好，我一定要脱离世界。哇，我觉得是这样的决心，这样坚决的一个的毫无退路、绝无退路的誓言，绝无退路的一个启示，说神，我跟定你，我就是跟你一起走这条道路。哇哦！我想，其实，因为这样讲哈，你说前面的9个灾还有退路的啊，算了算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啊，反正，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就留在这个世界，我就留在埃及好了。但是你看到吗？神出这一手是完全没有退路的。你说你把我，你说你的神把我的长子都干掉了，你还要留在这里啊？你还有可能留在这里吗？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我想。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旧约这样看到，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也应该看到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说呢，我们跟这个旧约的时候是埃及嘛哈，但我们今天的时候，埃及就是意味着意表着今天的世界，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看到我们属灵生命呢是可以走进迦南的，我们必须做第一个决心，就是我绝无退路，我一次跟随主，永远跟随主，我会跟主一起走到最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点逾越节的这个启示呢，你会发觉很多人这一关都根本都还没有过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哎，我可以要世界一半，我又要神一半。所以基本上，你看到这样的肢体或者这样的基督徒，一般上都没有办法走到迦南，他会一直的是留着一只脚在埃及，一只脚在世界，一只脚在基督，一只脚在埃及，另外一只脚在敬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一般都是什么呢？都希望自己有退路，希望自己有后路，希望自己还有个第二春、第三春、第四春。那你可以帮助我告诉你上面的，你下面的，你左边的，你右边的，信主这条路是绝无退路，阿门。快点告诉你左边的、右边的，跟他说绝无退路，没有退路。 我想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退路了，以致到真的信主也是一般一般，信主也是可有可无，没什么所谓。但是我们看到主的第十灾是任何一个人都绝对没有退路。你想看呐、啊？如果那是你是犹太人呐、啊，那你看了前面发了九灾，你觉得哇神很厉害，然后呢你还是觉得说、哦、我还是不想走啊，我还是想留着埃及呀、啊，埃及。你说虽然做苦工还是有东西吃啊，你跟我讲说要到迦南地，又要走旷野，又要走泥，我都不知道你说带我去哪里。那这第十灾一来的时候呢，基本上每个以色列人都得走，同意吗？同意吗？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廊坊三百的时候，那时就跟大家讲，同样的，你会发觉为什么廊坊三百？因为基甸三百。为什么基甸三百？基甸当时他们要去打比他们多超多倍的一个军队，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神跟他讲说，你不要带这样多人，你就带300人，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时是绝对的决心。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300要打。135,000人，那简直是叫什么绝无退路，破釜沉舟，要全然依靠，然后呢，绝对的决心。过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也要全然的顺服啊，完全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打这个450倍，我们也要全然的跟随爸爸，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要我走那条路我就走哪条路。过我们看到打这450倍，也要全然的献上，是绝对的决心，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绝对是毫无退路，背水一战，非生即死，死就死吧，你死我亡，达到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我们跟随主这条道路，我们是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信你，我就信到最后，绝无退路。另外一种是我可以信你的同时，我也信下自己；我可以信你的同时，我可以信下别的神；我可以信你的同时，我又信下金钱。所以你会发觉，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走不到终点，很多人走不到迦南美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逾越节就给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没有退路的。这个是你第十灾一来，是任何一个人都要走，是根本没有办法停。停在埃及的，同意吗？所以这个是我在逾越节看到的第一个启示啊，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呢是必须离开啊，必须离开。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呢夜间呢，法老召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他的长子都死了嘛，整个埃及有很大的哀嚎嘛，对吧？他就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出去，依你所要的去侍奉耶华。埃及人就催促百姓，你们快点走吧，你们快点走吧，你们不走的话，我们全部人要死了，你快点走吧，快点，你们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那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情况。那而且当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也在照着埃及人哈，就是说，因为耶华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蒙恩，就去给他们拿金器、银器，还有衣裳，因为呢，这是要赏还他们这么多年在那边做工没有工价啊，所以要的。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努力的跟随这条道路，你会发觉呢，世界欠我们的，他总会还给我们。那在这个依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时他们为埃及人打工是没有工价的。那这时候呢，圣经里面说呢，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神怎么赏还给他们？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跟埃及人去跟他要金银，要财宝，要这些衣裳，要这些银器。所以呢，他们就都给了，因为他们看到你们神太厉害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到今天依然 可以发生，依然正在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看眼见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主要我们怎么做。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一件事哈。我记得当时候我们在踏进这个祖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当时候踏进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哇，有时候你。到一个教会服侍，服侍完了过后，你服侍，服侍了过后，你看到对方这么穷，这么没有钱，过后呢，你还会给他一些奉献，对吧？然后呢，有些地方你去服侍完了，他们也不会给什么奉献，也有，所以有些地方服侍完了，你还要倒贴他，也有，所以基本上呢，当时我们踏在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任何人支持我的。哈，在财务上是没有任何人支持我，就是说你到哪里服侍，你收到奉献，那就是神给你的生活费，就这样简单。包括交通费啦，包括飞机票啦，包括所有这些呢，你就自己解决，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一开始踏进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你相信我，那时都是贴的啊，那时都是贴的哈啊。当然，你拉长补短啊，就是说这个教会很穷的啊，你就会倒回给他一些奉献，因为他也不会给你奉献。然后呢？有些可能会比较有钱的教会，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些，以此类推。所以呢，你只要问早期在中国服侍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的哈、哦。但是呢，你相信我，神说得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呢，过后呢，你就发觉我继续服侍啊、那时我记得好像就是说有些人呐、就是说，哎呀，中国这样穷，你去中国干嘛呢？哎呀，去那边你不会在马来西亚在那找个教会服侍，对不对？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固定的薪资，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又穷又穷又什么什么什么，以此类推？很多人会给这样的意见哈。那但是呢，当时出去的确实是如此。但是呢，我越去了过后，我就发觉，哎，其实好像中国的教会就是不再是只是收，他们开始会给了。他开始给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不像以前，有时你服侍完几天，他就给你100块。一开始100块你收到算不错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时你服侍完整个服侍完呢，他的就是说跟你握个手，跟你讲再见也有哈。我告诉你啊，其实当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比较习惯是拿的，但是呢，过后呢，我就继续服侍，继续服侍，继续服侍，你就会发觉，哎，中国教会越来越成熟。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你说他不给你多都好，他都会给你一些些。所以呢，哎，这样的话，生活就有保障了，就这样走下去。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不要用眼见去看，远见去看呢，那时候人家说，哦，如果你没有人支持，你不要去中国，因为呢，中国是不会给你奉献的，对吧？但是呢，你会发觉。当日子走下的时候呢，哎，你会发觉有些地方啊，你去他还暗示你说他要钱呢、啊，所以我跟你讲，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告诉你啊，但是越走就越 OK 了，越走，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个经文我是真的有经历过，有走过的，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有时候神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可能你不要用眼见看，可能你说，哎呀，现在好像我给世界欺压，但是你相信我，如果你继续相信神，继续，你知道神要你放在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好像整天压榨你，那但是呢，你继续的知道神要你，你就继续留在那边。到一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神会绝对赏完你所付出的一切。阿门，阿门，阿门。OK，好，那我们不看眼见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必须离开，是绝对没有办法商量的哈。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呢，他们在那边呢，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能呢，你就是说你是必须离开的，就是说你是绝对不可能留在那边。所以当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埃及，就是意表着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所以为什么叫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你也可以讲到离开埃及的记录，也可以讲离开世界的记录，离开世界哈、啊。所以当时候呢，就是说他们是绝对没有选择，他们是绝对必须离开。 毫无没绝对没有得跟你商量，只要你说，主，我愿意走你的路，我爱你，我要走你这条道路，绝对告诉你，绝对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必定跨入，是必须要跨入的哈。OK，好，那必须跨入的部分呢，这里呢，你看哦。那这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华的逾越节。逾越节在原文这里是passe，passa，对 passa。然后呢，它逾越节这个的原文呢，passe，它的意思是越过、跳过、拨过，或者是跨入或者跨境，这是逾越这两个词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它的整个的出埃及记走过的路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版本哦，有些版本说，哎，其实是应该这样跨入，有些应该这样跨入。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个版，有以前的版本，一般上是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绕了40年，是第一站走到最后一站是这样的走。那当然也有一些版本是说呢，其实他们当时是越过这样的方向走。当然，现在的发现说这条路其实看来是更加的有说服力了。但是我的重点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哪条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基本上大概那时候我们都不会反对。当时候他们是有跨入两条河或者两条海看你怎么看啊。那他们有跨过红海，他们有跨过约旦河，所以呢，其实逾越的意思就是叫你跨进去、跨入、跨进到里面，这是逾越真正的意义跟含义。所以他们当时呢是必定要跨入的，是没有选择的。那当时他们跨入有跨入两条路啊。那只要呢你已经决定了啊，就是说呢你毫无退路，你必须离开，那么你就必定走下一个是必定跨入。那这个必定跨入，我们看到第一个跨入的部分就是红海。当时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奴隶，神对他们要求没有这样高。当时候那么拉男带女哈，然后呢就是拖着各大小的包包，就是往这个方向出来的时候，当时候呢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他们怎么做呢？当时候摩西只需要把杖举起来，对不对？那过后呢，红海就分开，他们就走进去。所以当时候他们是绝对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OK，然后呢，接下来如果我们看这个跨入呢，就有点像是什么呢？那你说 OK，我要信耶稣了我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魔鬼的大本营，这个是你第一个决定。接下来你说呢，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捆绑，然后接下来呢，你说我要跨入，我必定要跨入到基督里面。那么呢，我们就过红海，就相等于是水的施洗。我们约翰说，我来是用水给你施洗。然后呢，在我以后，我要是跟他提鞋带也不配。他的这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他所经历的，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必须跨入。所以，第一个跨入就是红海。红海就是我们的水洗，水的施洗。接下来第二次的跨入是什么呢？当时候呢，他们过了约旦河过后，他们在埃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旷野绕来绕去，绕完了，到了差不多要到40年的时候，他们大概30多年了，他们就绕到了约旦河，要过约旦河对岸。当时候的约旦河呢，据考古学的考察，应该有大概有1到2个公里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 所以呢，当时候呢是需要祭司抬着约柜，然后呢走先趴下水。当时在还没趴下水，这样走到路中间，它的水才能这样的退去，退到两边。而且祭司是需要在那边什么呢？需要在那边撑住，让弟兄姐妹都可以走过。所以呢，这个情况也是绝无退路，没有。绝无他路，所以呢，这是前有约旦河，后有旷野沙漠，绝对的信心要产生绝对的依靠。这个时候呢，来到撑住这个整条河，然后呢，让百姓都能走过。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次的跨入是什么？第二次的跨入，毫无疑问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那你看哦，水的施洗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可以控制的，对不对？你可以说我几号几号要施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约旦啊，是红海，所以红海是神做成的，你就去。照走好了，但是呢，到了圣灵的施洗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冒险的必要，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的时候，因为你看祭司抬着约柜走在中间，当祭司的脚下去的时候，还没有下的水还在的，他的水要刚这样下去的水才没有掉的哈，所以需要冒险。需要有很多的胆量，需要很多的依靠，需要很多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如果来到了哪？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是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过后呢，你说哦，我要接受水洗，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被安排水洗的，就这样简单。但是呢，过后呢，路加福音3章16节，同样是3章16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就是讲到第一次的跨入。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跟他提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圣灵的洗是第二次的什么呢？第二次的跨入，他需要有信心。所以呢，你看我们信主的时候，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水洗的时候，只要告诉牧师我要水洗，也解决了。但是呢，我们要去到圣灵施洗的时候，需要很多冒险。有些人说你是异端，有些人说你乌里麻差乱搞，有些人说这是邪灵，所以有很多的冒险。这正是约旦河的时候。但是呢，圣经并没有停止在内，圣经还有讲到第三次的跨入。第三次的跨入，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这就是约翰所说的火的施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开始都讲得很清楚，先是水的施洗，接下来是圣灵的施洗，再接下来是火的施洗。这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得一目了然。所以呢，水的施洗、圣灵的施洗、火的施洗，耶稣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你看到吗？那耶稣当时候呢，经历了水的施洗，约翰帮他水的施洗过后呢，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所以看到吗？圣灵充满，这就是他经历的圣灵的洗。过后呢，在圣灵引导到旷野，旷野就是火的施洗。所以也就是说，从圣经一开始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是有这个阶段性的3个步骤的成长。所以呢，最后才走到什么呢？走到旷野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去明白哈。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在第四呢，就是前是旷野哈，所以我们看到呢，那你看哦，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那包括耶稣这里讲的，就是圣灵引导过后受魔鬼的试探，4天禁食，然后呢在旷野，以此类推。所以我们能看到呢，进入旷野，走在旷野，经历旷野， 其实这绝对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想说，哎呀，我现在很惨呐，很糟糕啊，很不容易呀，哎呀，就是魔鬼的攻击。那么呢，魔鬼会说，哎，我很无辜嘞，是你祷告说你要谦卑跟随神，是你祷告说要做主的精兵，是你祷告说要做主的将领。你听了这样多将领的课，那你就告诉主说，主啊，我要成为下一个不呃下一个爱德华米。乐主啊，我要成为下一个麦麦矮梅，我要成为下一个威廉。那神就说好，我就预备了水的施洗、火的施洗、圣灵的施洗。那我们这边呱呱叫主啊，我不要旷野，我不要旷野。所以呢，那是不可能这样发生的，你说对吗？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逾越节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当时他们逾越节一过，他们就是逾越节，就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宣认、信仰的认知、信仰的一种认可。我们重新的，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原本是罪人，但是因为逾越节，我们就明白了，因他的爱，他流出宝血，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洁净了我们的罪。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就是来到，因为他洁净了我们的罪，他跟我们立约，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在他的保护里面。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约，我们就恢复跟他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到圣所里。里面亲近他，所以这是逾越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要的一个真理。那接下来逾越节过后发生什么？逾越节过后就是发生绝无退路，必须离开，必须跨境。接下来跨入过后就跨到旷野喽。所以我们接受了水的施洗，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接下来是必定是火的施洗，发生在哪里？就必然发生在沙漠与旷野。阿门，阿门，阿门。还要祷告说：“主啊，使用我，就像使用麦艾梅；使用我，使就像使用使用库尔曼。”所以，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呢，他们就是前面你看哦，一过约旦河，一过红海，就是旷野了。西奈半岛其实就是一个沙漠旷野来的。你看那边有苏尔旷野，那边有以高旷野，那边有西奈山，那边有西乃旷野，那边有巴兰旷野，基本上就是旷野。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耶稣做的我们也要做，耶稣走的我们也要走，耶稣经历的旷野我们也需要经历耶稣的旷野。所以呢，因此他们前面就必须是旷野。所以呢，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所以呢，我们走旷野的时候。真的要学会不看不想，咬紧牙根，闭上眼睛，然后呢，咬紧牙根，基本上你就可以走过了的。所以呢，你看哦，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部分，我们知道第一次的跨入是必定跨入是水的施洗，第二次的跨入是圣灵的施洗，第三次的跨入是火的施洗。这个呢，基本上在我们瓦器的制造过程，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呢，连接得什么紧紧相扣。那瓦器的制造过程，第一个。就是去取土，取土就是哎，你被神选上了啊。过后呢，你也愿意说主，我愿意被你炼我这个土，对不对？所以神就会在一个很大片的 Adama 去取一小块的 Alpha。阿发，对不对？那过后呢，就拿来什么呢？放在一个框里面，放在一个框里面的时候，就会做什么？就会做水去淹它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说 OK，主，我要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我就是普普通通就好了，我信主信一半，信世界一半就算了。那么呢，主在你身上也不会做太多的工作，你就留在埃及。但是当你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被你选上，我愿意做你的精兵，我愿意做你的将领，我愿 意，更有你的生命，那主就会选择了我们这个土，它就是取土，取土了，接下去不就是念土？念土的部分，它就将我们的土放在缸里面，过后呢，用水去浇它。所以呢，用水去浇它的时候，那我们就淹没在水，然后呢，用东西搅它，搅它，搅它。所以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水的嬉戏，或者是水的一个制造，水的一个制作。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手工成型。所以手工成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手工成型就是，就是你的土准备好了，就是要捏你、转你、挤你、压你、磨你、雕你、刻你，刻到是适合神要的这个的样子。所以一般上这样的引导是谁来做？圣经里面说，里面必有恩膏教训你啊，里面的恩膏必会教训你，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教训我们，会带领我们，会来到魔术，我们会来到制造，我们会来到制作，我们到他要的行。那接下来第三步什么？第三步就是烧喽，烧，所以超过1000度的火去焚烧。所以如果我们看回刚才的部分，你就看到呢，哎，有水洗，有圣灵的洗，有火的洗，基本上你看到瓦器的制造过程也是基本上是一样，水先在最后火，基本上你过了这个关所有，你才能领受到主给你的奖赏。所以呢，你要领受奖赏的时候，就是这瓦器，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因为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瓦器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宝贝，没有办法有宝贝，神也很难的来到真实的去使用到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承载不住他的恩膏，承载不住他的宝贝，承载不出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因为一放在瓦器，我们就漏了。所以呢，圣灵的制造过程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走过、必要走过、必定走过的。如果我们没走过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瓦器。当然，如果我们走过了水的施洗，我们走过了圣灵的施洗，我们再走过火的施洗，这就会把我们带到第五点，就是后世奖赏。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呢，利未记说什么呢？利未记23:24说什么呢？说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土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他们如果跟随神，离开埃，就是说，必须离开埃及，过后跨入水的施洗、圣灵的施洗、火的施洗，他们就能承受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主的一个后世奖赏。所以呢，每个考试过后，他是考试及格过后是必得冠冕，是必须得冠冕的啊。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书说什么呢？他说呢，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属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提摩太后书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同样也是讲到考试过关过后，你是必须得奖赏，必定得奖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逾越节这里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步是绝无退路，第二步是必须离开，第三步是必定跨入，第四步是前世旷野，第五步是后世奖赏。基本上在这个逾越节的过程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看得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整个逾越节当中，其实能把我们的信仰呢一一了然的看出。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呢，圣经里面其实它的每个节 期都有很特殊的启示跟亮光在里面。其实很多，如果我们10年前已经读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你看当时他们离开他们是绝无退路的，因为把人家的长子都干完了。你说我留在那边，迟早一天被他们打，迟早一天被他们打死，对不对？所以是绝无退路。那过后又怎么样？就必须离开吗？没有办法嘛。所以呢，是要绝对的决心，是绝无得商量了。你是必须离开，离开了过后呢，是要跨入3个坎的哦。你说这个3个坎真的是不容易的坎。那过后呢，接下来还是什么呢？前世旷野，你知道吗？绝无退路，必须离开，必定跨入过后呢，不是应许之地，是旷野。你看，有巴兰旷野，有以东旷野，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旷野在里面。所以呢，真的要学会不看不想，咬紧牙根就过了。然后呢，最后呢，后是奖赏。所以呢，当我们考试都及格过关了，你会发觉那个奖赏就在背后。但是呢，考试及格是必须的、必然的、必要的。不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赏。所以我觉得呢，这次这个逾越节的，我看到就是说主给我们预备的一个走过的生命的点点滴滴。所以呢，真的，你跟你旁边左右的说是绝无退路的，是没有退路的。然后呢，我们已经是准备说主，我走你这条道路，人家长子都被干掉了，我们只能说主，我必须离开。那必须离开，我现在要做的是赶紧的，快点走到后世奖赏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整条路就能不用40年走完，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是走了40年才出了旷野哈，出了进到迦南美地。但是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考古学家去那边查考，这条路呢，如果没有走迷路，就跟着路一直直走，大概只需要4天，大概只需要40天，大概只需要40天。我们讲到44天啊，所以呢，他们却走了40年哈，大概走了40年。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为什么他们会走40年？也就是因为他们考试没有过关，考试没有及格。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等等。我们没有再有40年去浪费，我们只能跟神说主。我要40天就可以后世奖赏，我40天过后，我就要走到这个应许之地，我要走到这个奖赏之地，我要走到牛奶与蜜之地，我不要走40年。其实要走40天跟40年，决定在于我们的手。要么我们走的时候一直埋怨，一直苦读；要么走的时候我们一直拿头撞墙，一直拿头撞墙；要么走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心有不甘。要么走的时候，我们不爽这个不爽那个，苦读那个，埋怨那个，怼天怼地怼神怼鬼怼魔鬼，什么东西都怼。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用了不是40年了，可能我们要用400年才能走完呢。你说何必呢？阿门。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鼓励是这样啊，就是说呢，任何的错误我就容许发生。只发生一次，我不会让它发生第二次。但是其实我在这些年在，有做很多的辅导弟兄姐妹哈，我发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同一个功课呢，他考了一次，他再考第二次，再考第三次，再考第四次，再考第五次，再考第十次，他还是考着同一个考试，每次都跟我讲，每次在那讲的时候都哭啊，一诺我很惨啊，一诺，哎呦，一诺，哎呦，一诺，你知道吗？什么都。是啊，我就想，我第一次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哎呀，是了哦，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哦，真的是哦，主给你这功课不容易啊，对不对？我也觉得不容易，是真的但是呢，你说，然后呢，几个月过，哎呦，一诺啊，我跟你讲啊，一诺，我跟你讲啊，哟，一诺啊，一诺，哈哈哈哈。要哭，我跟你讲啊，是啊，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过后 那再过几个月，一诺啊，一诺啊，一诺，又一诺，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他这样一哭两哭，他跟我哭一年，哭两年，哭三年，哭10年，哭20年。好像有些的伙伴很搞笑的，他第一次要跳进坑，然后呢，过后我说啊，除非你很强烈圣灵告诉你，你才去啊。那过后呢，他就去了。那过后下一次呢，再来跟我讲，哎呦，一诺，我掉进坑了，一诺，你说这个怎么样？这个的，除非你强烈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又再来一次，过后又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啊，我跟你讲，我基本上已经可以什么呢？如果说，哎，某位上海的姐妹找我。我基本上知道呢，它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跟马门有关系的东西。OK，然后呢，一般上呢，如果说是我不要讲地方啦，某个区域的弟兄姐妹找我啊，一定跟情欲东西离不开啊。然后呢，每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找我，一般上都离不开，就是说，就是跟好像工作上的事情，那种升职不升职，工作上的东西离不开。所以基本上，我大概看他发给我信息的时候，我大概就都能猜到了，因为我去辅导这样的辅导太多了，真的辅导太多了，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在鼓励大家同一个功课不要学2次、3次、4次，同一个功课允许自己犯错一次就好了，你知道吗？记得我在多年前的时候哈，那时候我记得呢，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那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牧师就我就在教会服侍到很累，很累了过后呢，我就就太累了，因为太多东西。你说我是中学学生啊，基本上一周大概4天5天啊，甚至整个星期都在教会啊，都在教会呢，都在都在教会啊，基本上都是在教会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太累了，这个服侍我就。跟牧师讲，我不会讲啊，就是跟他说，哦，我要离开教会。结果听了他就很生气，他说，那我说我们教会栽培你，这样你要离开是吗？其实栽培其实说的也好听是栽培啦，但是说不好听我也可以说，就是说栽培的意思就是说你按着神给我的使命跟呼召去培养我吗？那如果说是使用你或者利用你，就是说教会有什么不管什么就找你去干吗？所以呢，你要讲栽培或者利用或者甚至使用，那其实都有待考察啦。但是那时候就很年轻，就不会嘛，就跟着啊，哟，我要离开教会。结果牧师就骂我，骂我，骂我，骂我。那过后呢，跟我讲说，好啊，算了，你回家去祷告。祷告了1个星期，你再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然后呢，又是用我的电话打。那我在家里，妈妈每天骂我说打电话。然后呢，我又想说，等下我又要给妈妈骂。那我打电话给你说，牧师，我祷告了，我觉得我不要回去教会，我要我我。就这样哈啊，或者我去别的教会这样，那过后他又骂我，那过后我一气起来骂回他哦，那骂回他了就惨了嘛，骂回他了过后我就变成教会的公敌，所以呢，因此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每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呢，都好像看到鬼这样，因为呢跟我在一起，牧师就骂他们嘛，那所以这个功课我学了一次啊，学了一次离开教会。那么呢？你说我在服侍的生涯有没有非常艰难？真的待不下去的时候，真的很想走的时候是有的。但是呢，我不会让它再发生一次。所以那时候我离开教会了过后，我大概离开大概是9个月的时间。那过后我又回到那个教会了哈。那基本上呢，我浪费了9个月啊。那基本上是那时候回到的时候，又要跟牧师道歉，又要跟师母道歉，又跟教会道歉。那牧师又整天在教会每天在那边观察我，然后在干观察我啊，看我有没有做坏事之类等等啊。我想就是这样，所以我同样的功课，那个功课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重复的学啊，就在我生命有2次这样的功课，2次，所以我不容许再发生了，所以因此我就不会再轻易的做任何的决定，说大的决定我是 不会轻易的再做，知道神很清楚告诉我。所以呢，你说我浪费了，我为什么要浪费那9个月的时间？虽然我是9个月的时间呢、啊，可能有些人浪费是9年，或者19年，或者29年，但是呢，何必呢？你说旷野到那边是40天，但是呢，以色列用了40年，它多了多少倍？你想看40天跟40年多少倍？所以伙伴们，我真的鼓励你，真的是这个逾越节，其实让我们真的看得很清楚，是你只要走上神这条路，是绝无退路的，你没有退路了的。那么呢，你就是选择是必须离开，马上离开，现在离开。过后你就要跨入3个坎，跨入水的施洗、圣灵的施洗、火的施洗。那么呢，前面是必定是旷野的，这个旷野才能磨塑我们成为神要的器皿，才能磨塑我们成为神要的形状，才能磨塑我们成为神要的这个瓦器，我们才能装上宝贝。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装上神的宝贝的，阿门，阿门，阿门。那么呢，最后是必定是奖赏哈、哦。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看回去的时候，真的我在特别是讲到这个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这个贫穷的灵，其实我今天看这贫穷灵后，我看哪里明白哪里，看哪里知道哪里，所以呢，基本上对贫穷灵我是一目了然，因为我在贫穷就自由了，我在贫穷我就没有在这个捆绑，所以我可以明白什么叫自由跟捆绑。当然不只是贫穷了，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功课，不断的考试及格。当考试及格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感谢主，如果当年我没有咬紧牙根，如果当年我面对这个旷野，我逃跑，我逃兵，我回到埃及，我回到法老，那你说我到今天还是在捆绑当中？所以我记得前面结婚那2年，看到我太太就想揍他，看到我太太就想打他，因为呢，说怎么这个人花钱花到这样的，怎么可以有人这样花钱？每次跟他吃饭心如刀割，每一次跟他吃饭都是痛苦莫比的，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受不了了。但是我就咬紧牙根，我就说主没关系，好，我坚持主他，我赚钱他花钱就算了。那虽然这样祷告还是很痛苦，但是继续再继续再继续再继续，到某天我发现贫穷离开我了。当离开我了过后，我再看我太太的时候，哎呀，其实她也不算很花钱呐、啊，是我因为我当时被贫穷灵捆绑。什么是旷野？哎呦，谭平，你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你呢？你去读一下我们的泥土系列吧。泥土系列都重复讲一遍、2遍、3遍、10遍、20遍、30遍、40遍哦。所以旷野简单就是神给你的考试啊，好好去考试哈、啊。所以好好去读我们泥土系列，因为我越来越发觉泥土系列真的就像是一个字典一样，好像什么东西都对得上泥土系列了。好像我发觉到，哎，讲到骄傲的课题，找泥土系列啊；然后讲到，哎，自卑的问题，找泥土系列啊；讲到，哦，生命对付的嘛，又找泥土系列。所以我觉得泥土系列就好像一个很根基性的一个扎根的一个真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真的多一点去听泥土系列，我觉得，如果主许可，我们再来准备泥土系列二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很好玩的东西，阿门。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做一个结语哈。那结语，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逾越节的这个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点呢是耶稣愿意来，第二点呢是必须离开，他离开天父啊。第三点呢，他跨入到人间，第四点呢是前世旷野，所以耶稣呢是他的旷野，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是他坐在地上呢，就是说最大的一个考验。接下来呢，他就是得胜，坐在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看到呢，逾越节本身让我们看到耶稣愿意来离开天父，跨入人间，钉在十字架过后呢， 得胜在宝座啊。然后呢，如果我看自己的生命呢，就是当年呢，哎，当年呢，哎，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到我们所爱的祖国。当时其实世界各地很多都不太看好祖国，因为觉得祖国，你看那边又危险呐、啊，那边又什么，那边又什么等等。但是我回应了神，我去了祖国。那当时我必须离开，我离开我的本族本乡，然后呢，我必定跨入，我就跨入祖国的怀抱。我不止跨入祖国的怀抱，我还娶了祖国的美丽的姑娘啊，成为我的太太。那过后呢，我就继续的怎么呢？在旷野，所以10年的惊险啊，其实超过10年了啊，十几年了。但是我是算就是说平台的时候不算，是平台之前大概10年的惊险，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之类，这样跑来跑去。如果到今天的服饰，应该是15年了吧，15年的服饰了啊。然后呢，10年的惊险在祖国跑上跑下之类等等。那么呢，其实当时候呢，你会发觉是很危险的。告诉你，当时候呢，每次在哪里要分享的时候，你都要先看好逃跑路线，你知道吗？每到哪个地方，先看好逃跑路线。所以我记得有几个地方，我都是看好逃跑路线，看得很好了，那才开始讲道的哈。因为明知道那个地方危险哈，那但是呢，我的组长呢，他还是觉得要继续啊。结果到最后，就是反正到时候那个组长，我祷告那个地方觉得很危险，我就跟我的组长讲，我说哦，那个地方很危险，我们是不是考虑不继续。那过后呢？那个组长就叫大家祷告。那其中一个传道人就讲说：“嘿哟，大惊小怪，你这个以诺。”我说：“好了，我祷告，我是觉得惊险，你祷告大惊小怪。”那组长说要继续，那我还是继续咯。那继续的时候呢，每当继续的时候呢，我就找逃跑路线，逃跑路线，逃跑路线。那结果呢，真的是出事了咯。出事了过后呢，那个说，那个传道人他说，大惊小怪的，他就要躲在一个洞里面，然后呢，把整个空调塞着他的脚，他就抱着那个空调，抱着那边4个小时咯，所以他就叫大惊小怪了，所以就是这样走过了啊。那然后呢，到最后呢，就是回乡享神哦，回乡享受神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预备这条路呢，都是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呐。所以，我真的跟每位弟兄姐妹讲，就是说，可能你现在的时段，大部分的我们是在旷野，我们还没有办法享受在奖赏的时候。但是呢，这是一个，那只要我们咬紧牙关，我们坚持的走下去的时候呢，得奖赏是必然的，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不要放弃，要努力。这个逾越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当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哈，他真的是就是他愿意来，他离开天父，他跨入人间，他走到最难，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到最后他得胜了，他就坐在宝座上面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耶稣是这样走过，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我可以写报单给你，只要就是你最难的功课，不要放弃，不要埋怨，不要苦读，不要拿头撞墙，不要拿情绪折磨自己，也不要拿你的脾气去折磨别人。上帝要你学的功课，你不要去恶心别人；上帝要你学的功课，你不要去折磨别人。上帝要你学的功课，你不需要跟全世界每个人来到做大喇叭去报道，到最后你会发觉你这条路更难走。所以呢，你看到吗？那逾越节，我们看到当时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到迦南美地，他是走过这个过程，耶稣也是走过这个过程。那我本身也告诉你，我也走过这个过程。所以呢，基本上我可以讲，每个人都必须是绝无退路，必须离开，必定跨入前世旷野，但是最后是必定是奖赏。阿门。我愿今天逾越节的这个分享带给大家一些亮光跟启示哈，盼望大家在这个 节的这个日子里面呢，真的可以被神摸着，被神感动，被神触动。逾越节其实不是什么领受什么恩高大能的日子，逾越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的明白逾越节真正的含义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众志之众。阿门。我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逾越节愉快，逾越节快乐。明天我们有蓝房除孝节，再跟大家讲除孝节我们要怎么过。除孝节我们要7天不吃有酵的东西。大家逾越节快乐，逾越节愉快，逾越节神与你同在。愿逾越节的启示临到你，进到你的生命。我们一起努力的等待着迦南美地。
是你迁就了。